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有一些教育是很明显的有问题偏差或者极端，那么可不可以用异端来看它呢？其实我们要知道什么是异端，它是怎么定义的，要不然我们把它看起来很奇怪，说它是异端，这是不对的，我们不能很轻易的对一个教派说它是异端，除非它的确有很明显跟圣经背道而驰。异端本身它其实给定义就是说他所提出来的某一些观点是让人信了也不会得救了，如果不是构成信了也不会得救，基本上是不可以称人家是异端的。他顶多几个词我们理解一下，这手指头借我一下，这第一个叫做正常，一个教会的整个形态你是一个叫做正常，第二个叫做软弱，有一些教会会软弱一点，第三个叫做偏差，第四个叫做极端，第五个才叫异端。那圣经有明文规定，就是如果是属于异端是不要接待，好，不可以当朋友也不要接待，你要跟他划清界限。在此前面的这四个要看状况，如果是极端的话呢，我们今天宗派就讲到有关极端这一部分，你要看他极端是不是已经趋近于背道而驰了，那你可能还有一个界限要去拿捏。那所以是极端的话基本上也是很危险的，那如果说他只是偏差或者软弱，那都是主里面要彼此接纳，有时候我们也要责怪他们，所以不要误会说好像有问题他就是极端或者是异端，其实那个词是很严重的，所以那个词我们要有一个认识再来判断。那这个我们今天宗派这一点里面打出来很多个，那个都是大部分台湾教会大部分的教会公认他们有问题的，不是我个人公认他们有问题，而是大家从几个神学的观点、圣经的观点跟实际的经验中知道这些教派是有问题的，那我们可能会有一个更详细的来交通。那么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要回到以弗所书的这一句话，这句话我可能要背起来，就是以弗所书一章二十三节，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所以有问我说教会的定义是什么，就是这句话，就是基督的身体，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神用一切的丰富在浇灌他所爱的。教会是身体，身体的责任就是衬托头，让头掌权，让基督彰显，这是身体的责任。配偶夏娃是配偶的这个角色，成全基督，成全他的良人，成全他的丈夫，这个是教会。所以教会永远都是站在女人的地位，这是教会。所以一个人说他过教会生活，他就是要站在女人的地位，他不能强过神，不能强过基督，他要让主来安排这一切，他才配称为神眼中真正圣洁无瑕疵无皱纹等类的这些教会的情况。那所以当我们讲到教会的时候，因为这句话是出现在以弗所书，那我们也要做一个更完整的认识。以弗所书的这一句话呢，它整个以弗所书在讲的主题就是荣耀的教会，而荣耀教会它其实经过了很多路程才走到这一步的。我们很多时候如果没有经过那个路程，你要跳过来教会生活的话，其实都是极其的为难，有时候会受伤，有时候跟不上，有时候会自我，有时候分门接档，这些现象都要拿掉。所以我把顺序让大家理解一下，神的话道成肉身运行，让所有人有机会认识救恩，遇见神，明白真理之后，有圣灵的运行，那是使徒行传。所以福音书就是整个话语的根基，那么使徒行传就是圣灵的运行，这样的人他重生了，有神的话真理立在他里面，他想开始过教会生活，对他个人来讲，他要追求一定是从罗马书进去的，从罗马书进去，彻彻底底的从旧生命转换到新生命，这是罗马书要讲的因信而活。因信诚意跟因信而活都是同样的这里面出现的，看见罪从亚当来，然后在基督里被释放，经过了罗马书之后，我们教会生活的第二个路程呢，就是哥林多。哥林多就是做什么？哥林多就是把我们里面原来的肉体情欲败坏全部暴露出来，这些肉体情欲败坏显在人的好， 人的不好，罗马书已经先对付掉了，里面外面叫过犯，里面叫罪性，神把它洁净了，而人里面的好要再彻底的救拯救一次。其实神最大的拯救是救我们脱离自己，可是我真的觉得很可惜，是大部分的基督徒不愿意让神救我们脱离自己，所以他在自己里面的范畴过了数十年、二十年、三十都有可能，到最后是不能被碰的。那其实他这样子的话，他是很难去面对神的。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在我们这附近不是有个中油百货吗？有一个老妈妈，其实已经八十多岁了，也是一个教职人员退休的，然后在教会一辈子，可以说一辈子的侍奉神也一辈子的，然后跟他先生处得不好，遇到他，他每次讲他先生怎么样啦，不好啦，亏对他啦，怎么样不好，这一些都是在埋怨。有一次我知道是有一点忍不住的，好去看看他，我就说，妈妈妈妈，你再继续埋怨也不会，你也不会更好嘛，你怎么不愿意在主里面寻求释放呢？真的让主释放真正带来饶恕呢？当然我知道不容易啦，可是我只是说看见这样子的八十多岁，他现在已经走了，实际上不在中油了，他是很孤单的，他是在中油百货，你看一楼的那个什么专柜都认识他，那楼下的那个美食街大家都认识他，因为他退休没事做啊，他又不喜欢在教会，然后又在很多愁苦中度过了一辈子。我就觉得说一个人信主到这种程度真的是要求神大怜悯。那我从那个事情我也看到说，我们有时候真的要求神给我们一个圣灵光照的能力嘛。我们看到别人不好，不是说我们比他好，不是，就是说我们如果没有被神改变，我们跟他是一样的，
是，
这真的是一样，我们不要误会哦，只是我们还没有被光照到那里而已。啊，所以一个人要过教会生活，他基本上真理在那里面一直在里面浇灌，圣灵在里面工作，他看见他领受的救恩罗马书，然后走过了格林多教会，他里面的那一套被拿掉，他才能够真的走进教会里面过教会生活。这个还不是初步哦，他里面的那个什么才干啊、恩赐啊，那些对生命来讲刚开始是祝福，后面是拦阻。有恩赐的人他比较骄傲，你看他们在里面讲说，我属保罗的，我属基法的，还有说我属基督的。那保罗讲基督是分开的吗？你们属基督那是长得像基督的样子吗？也没有啊。这个所以那哥林多教会被称为是很肉体的，很小孩的，没有办法跨，没办法长进。然后经过了哥林多教会之后呢，还有一个叫做控告我们的律法，律法主义者、行为主义者，甚至要掺杂在里面，要用割礼来当做得救的凭据。割礼是立约的记号，不是得救的凭据。如果今天信耶稣的人还要再挨一刀的话，我想没有人信得来啦，还要靠犹太人那一套。你知道犹太人那一些很近浅的东西，很认为对的东西，反而成为福音最大的拦阻。新约中连续讲两次咒诅，就是在加拉太书，保罗说如果有人传福音与我们不同，他传的是在基督之外的福音，他那个人是要被咒诅的，这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情。我是不太晓得今天弟兄姊妹感觉有多深，好像我们今天传福音不太管这些，就哄人家或者引导人家，就给他一种氛围啊，灯光好，气氛佳，然后要人家信主，其实都不是这个。福音本身神的大能，为救一切相信的人。如果这个认识我们清楚的话，控告我们的律法也一并撤掉，被钉在十字架上面。这个就是加拉太书要告诉我们的，所以大家再仔细看哦，我再整理一下。经过福音书有话语在里面，经过使徒行传有圣灵在里面，经过了这那个罗马书有真正救恩在里面，然后把一些不属于神的世界的灵带出来的那种透过恩赐才干在混乱的东西、属肉体的东西拿掉，把律法的控告拿掉，这个时候才真正进到教会里面，才真的可以明白什么是过教会的生活。我很确实的跟大家讲一个观念，如果前面这些都没有建造的话，他过教会生活那就死定了，不是他受伤就别人受伤了。不知道可能有时候伟大一个人的肉体的话，你后面就更难陪伴这样的人了。所以那些东西都要求神怜悯，圣经的次序就是一个很好的完整的基督徒追求的次序嘛。好，那因为我们今天讲到教会时候，这里有特别讲的比较清楚一点。那我们回到讲义上面，我们今天要来认识教会的另外一面叫做宗派。 那不知道大家面对这个问题会怎么来看待？因为很多不信主的朋友也问我们，哎，你们基督教怎么那么多教派，这么多啊，你们自己怎么看？
嗯，
当然我们怎么看跟别人怎么看是不一样，但是我们要怎么来做这样的回应呢？在我们还没有讲答案之前，我想我们可以说啊，大家放心，我们讨论都没有，我们回到本文了哈。我们这个讲义上面有哈，启示录第四章六到第七节，
嗯，
我们一起来读，好来预备，请。
宝座前好像一个玻璃海，如同水晶。宝座中和宝座周围有四个活物，前后遍体都满了眼睛。第一个活物像狮子，第二个像牛犊，第三个脸像人，第四个像飞鹰。
阿们。这句话其实是在讲神的四面。那这个神的四面呢，我们不可能四面都丰丰富富的认识。你再回头想，伊甸园中的宝座流出来的一条水流是浇灌地的示范，
嗯，
那每一条河流特色是不一样的，
嗯，
里面要浇灌的也不一样，但是最终这个创世纪的这个伊甸园的河流到最终还是回归到启示录里面，这一条叫生命水流。那因为人是极其有限的，所以我们人的有限里面认识神的话，会有时候比较是被比较缺乏，就像大象瞎子摸象，摸到这根象腿，觉得这个就是大象，会有这种倾向。所以神也接纳了，神也接纳了我们的有限嘛。所以当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强调某一个真理的时候，我们就会忽略了某一个真理，这是相比较就出现的。所以教会里面的这些产生呢，众派的产生，大概就是这三个现象来产生的。一个是用，我是讲名称哈，一个是用地点来命那个教会的名字，比如说台中教会啊，一提就台中教会就是地点嘛，比如说这一条路三民路就三民教会嘛，就是用地点来做一个区隔。那有些是用人名，比如说约翰卫斯理教会啦，哈，马丁路德教会啦，贵格会啦，这些他们是用人名，即使用人名会有一种高举人的味道，但是其实我们也不要把它定这种罪，就是说他们当初会用人名，表示那个人身上一定有神魔跟时代的功用，跟某个时代的托付嘛。好，但是最重要的不是这个名称，是这个名称背后那个认知跟问题啦。那有一些是用圣经的真理来命名的，比如说我们叫圣洁会，因为圣经也讲圣洁啊。可是这个这用圣洁会的话，它会让你有一种感觉，好像只有他们比较圣洁，会有这味道嘛。那有一些想说我们叫做真耶稣教会，那相比较之下，意思是说别人是假的嘛，那个味道就会出来了。所以当我们不管用哪一个名称的时候，我们要注意重点不是外面那个名称，而是里面实际的景况。那么宗派的这个产生的话，让我们用一个，如果是跟出信的朋友的慕道友，很简单，神是无限的。一个当父亲的当然有好多个角色，而你可以叫爸爸，如果他今天在外面可以叫他是董事长，那不认识他的说他是先生，那跟他比较亲密比较好的叫他大哥，对不对？但是都是指这个人，所以这个人你看一个人就有这么多的称呼，何况是我们对神的无限都还在揣摩中，所以也因此产生了各宗各派，神也接纳了。所以有机会的邀他到教会，再慢慢的陪伴他就好了，不要在这个点上面去踩别人说不好，这样子他不会蒙恩的啦。
是，
这样大家观念清楚齁。
对，
而且最重要的是实际嘛。
是，
罗马书里面不是讲说外面做犹太人不是真犹太人，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外面割礼也不是真割礼啊，里面割礼才是真割礼。那意思就是说你很看重外面的，你看重名称，你看重仪文，你看重某一个制度，那、里面呢，你里面如果是真基督徒，你不应该被他的绑住啊，要更自由一点。所以这是一个真实的一个蒙恩的情况。教会也一样，因为我们教会跟教会在一起，其实有时候人的软弱是很多的，碰来碰去的，那很坚持的东西，你后来发现你坚持那个东西也没有用啊，坚持那个东西会活过来嘛，你坚持要是进水里，坚持进水里要为这个吵架，那不是很傻吗？那你坚持教会一定要长老智慧啊，然后弟兄不能智慧吗？牧者不能智慧吗？所以这些其实无关到我们的福音的中心跟真正的真理，那东西不要吵那个架，那没有意思嘛。好好的蒙了嘛，那时候拿祷告不是更好吗？ 哦，所以当我们讲到宗派的时候，我们就要讲到其实人还是蛮软弱的。那么产生这么多宗派神也接纳了，那我们还是要从这里面来提醒几个，有一些路是不要走的。第一个，巴别塔的道路不要走，创世纪第十章一到第九节。巴别塔的路就是人要显扬自己的名，要塔顶通天，然后用人工的方式烧砖，用人的方法，然后要存留自己的城、自己的名、自己的地位，所以神下来变乱他们的口音，让他们分散掉了。那你仔细看哦，今天有很多教会的带领者，他其实是在走巴别塔的路，他是要显扬自己的名，那他很容易用什么？用属灵上面敬虔的名称来遮盖他的贪婪，遮盖他的软弱。比如说，他其实是为了人数更多。他平民叫大家传福音，不是要人得救，是要人数更多，好让人家知道说他这个教派很壮大。那个其实就是巴别塔的路啊，显扬自己的名。我们在做这个比喻，这里如果是一块大青草地，你所有人都在青草地上，你在这里哦，比如说这个地方哦是这比较小哦，比如说是新湾教会，这个是荆棘教会，它比较大。然后这个是长老会，这个是浸信会，那边是圣洁会，大家讲的不会，但是大家不都是在青草地上面吗？那教会的责任是什么？教会责任是在当你在这青草地上面陪伴这个羊群的时候，你这个吃完了你要挪移帐篷啊，你教会要不断的前进，要挪移帐篷，你不挪移帐篷在这里枯干了围住了，然后你很壮大你又不动的话，那这些人就会死在里面了。所以当我们要知道的是说，带领者他要一个心是比较倾向神的，不要觉得说这好像是你的，这是神的，拆了就没有，我们就是直达帐篷而已啊。一个帐篷的人生没有东西组织架构把一个套住嘛，你就是对着神，有你在那个地方有一个在那个地方有一个托付，所以你在那个地方侍奉我带领。但是当那个托付如果说神转换了，你就下来嘛，不要在那个地方纠葛不清了。我再举这个例子啊，比如马可福音第一章，耶稣第一次公开服事之后，那个晚上停在彼得的岳母家，然后一大早呢他就到旷野去祷告了。然后昨天晚上，昨天之前医治那些带了很多人来找耶稣找不到，门徒们就跑来问耶稣说，那些人在找你，然后耶稣就讲一句话说，我是为传道这事而来的，然后就说我们到别的乡镇去。那些人就没有继续哦，他没有被昨天的成功，然后那些人给牵绊住。如果是我们的话，可能会觉得哦，那是一个空前的成功，人家这么需要，大家都要赶快再回去聚集，对吗？可是你仔细看哦，只要福音书里面主耶稣的行动带来空前的成功，他就立刻退。你五饼二鱼也是一样，几万人簇拥他就退，他不会在那边眷恋啊。他就用他的行动来告诉侍奉的人，你是要挪移帐篷的，教会也是要挪移帐篷，一直不断的前进。那你看巴别塔是什么？巴别塔是要建立塔顶通天，然后他立在地里面，根就在地里面，他是不动啊，他要一直要显扬他的名啊。你如果教会走上这一条路的话，他一定变成一个宗派了。所以巴别塔的路不要走。第二个呢，山洞里的乱伦不要跟。那这个就是那个挪得嘛，挪得这个你看有一些弟兄姊妹在自己的教派里面是不会跟人家交通的。那我跟你讲，你不跟人家交通，你就躲在山洞里啊，你不就乱伦嘛。当然这个里面有一个他实际的背景嘛，他们出来的，然后他的老婆变成一根圆柱，那跟两个女儿再也不愿意跟外面的人交通。你想看看那时候亚伯拉罕还活着，那你怎么不要去找亚伯拉罕交通？更之前不是亚伯拉罕救了他吗？那他怎么不再回去跟他交通呢？所以他就活在自己的空间里面。那为了有一个传承，那你也跟他乱伦了。你知道那生下来那个族群哦，摩押人、亚门人，世世代代都是以色列的仇敌。你那个宗派搞到最大，就是基督生命的仇敌。是一样的意思，所以一个人是不是走在宗派里面，那就很简单了。他跟不跟人家交通，我可以讲的不是说你们自己教派在交通了，那个东西不是，是在你们自己教派之外，你们是可以跟其他的基督徒、其他的教会有一些是灵里面真实的交通的。那不是 看出墙外手牵手，那个也是假的，不是那个东西，是真实的，我们可以交通。我举一个例子，我一个很好的朋友，他是大有信主的，然后大概20年前，我们一起在圣教会的，我们的背景是圣教会的，然后20年前我们到台中来，然后暂时没有地方去，我们就他就去了会所，就现在的聚会所嘛。他进去之后就再也没有出来，到现在都没有出来，他就再也不跟人家交通。我不晓得他那个会所背景有多深了哈。然后他偶尔还会到别的地方聚会，可是他永远都不要跟他们薄饼。比如说他到我们这里来，他也不薄饼，他说我们那个不是饼，只有他们才是饼。其实那个味道就是你是认为你自己的是比较正统嘛，认为你的才是神的，其实才是教会，而我们都是公会。在他的观念，他给我表达就是这个意念嘛。那其实我跟你讲，他其实就是自己在自己教派里面也走不出来啊。其实就这样，基督徒是灵里面的问题，真的不是宗派的问题，不是外面制度的问题，不要在那点上面绕打转。所以一个正常基督徒是可以跟基督徒交通，深渊跟深渊是可以响应的。所以如果你信主信到不能够跟人家交通的话，那个山洞里面事情要走出来，不要躲在洞里面。第三个呢，耶利哥的虚浮不要信。那耶利哥这个地方是整个迦南地的第一大宗派的墙围起来，你要打掉这个墙，你不能用人的方法，人的话打不掉，那有些宗派立了400年你怎么打掉？抬出约柜，绕城，安静不要说话，让神来做事，不断的绕城，到第七天呼喊，然后神的灵运行，神的话高举，约柜被抬出来，宗派的城他才会倒。那耶利哥城那很大，那个东西很虚浮，活在里面的你看都养成什么，都养成巨人，每一个都很高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那不就是一种宗派的一种虚浮在里面吗？所以耶利哥城的虚伪不要信，不要去弄出那个高大的墙出来。最后一个是荆棘里的瑕疵，你不要碰。这个背景呢是49:9里面提到的，就是那个基甸的妾所生的儿子叫亚比米勒，然后他为了窃夺这个代理的权柄，然后他就去示剑找他母舅，怂恿他的母舅去告诉世界的要听他的话，那跟他们讲说，你让70个，因为基甸有70个孩子，你让70个人管，跟让我一个人管，哪个比较好呢？那其实他就是要掌权嘛。那他掌权，因为他是妾的身份，可能他一生的背景里面他并不受重视，后来他们这些世界都听他的话，给了他一些银子，他就用这些银子雇了一群匪类，然后就把基甸的70个孩子全部杀掉。然后后来有一个约谈跑掉了，然后他这个跑掉的这个约谈呢，有人告诉他说，这个亚比米勒哪一天要自己自立为王，在世界人这边自立为王，然后他就在山顶上面讲了一个非常有名的比喻，他就在山顶上面喊说，你们今天，他就说有一个树木要高另外树木为王，他去找这个橄榄树，然后橄榄树说，我不能够停止供奉神的油，所以我不要飘摇在众树之上，我不要当王。那他再去找无花果树，无花果树说，哦，我也不可以，我要结出甜美的果实来供应神跟人的需要，所以我不能当你们的王。后来他又去找了葡萄树，那葡萄树说，我也不能够当你们的王，而因为我的心就是要使神跟人喜乐的。最后呢，这个树木去找谁？是找荆棘。你去找荆棘，你就死定了。你找一个充满肉体的、充满情欲、充满食欲的，你找荆棘，那不就瑕疵自己吗？那其实你想看看，有很多宗派不就是人推出来的吗？在里面当然那个荆棘本身有问题，那个荆棘就是那个亚比米勒嘛。那后来约谈讲的说，你们今天告了他，然后这个人行事不公义呢，杀他自己的兄弟，你们有一天你们荆棘会有火出来烧死你们啊。那一幕那预言就后面就成就了、啊、所以宗派的路到最后的结局其实都是被弃绝的。一个人还是单纯好，像使徒约翰一样，他必兴旺，我必衰微。简简单单侍奉神不是很好吗？然后你该退就退嘛，不要留恋了、啊、你地上失去也是天上神给你、啊、那不就是在走天上的路吗？ 不要，你说真的哦，一大群人说你好，只能说你不好，你也是不好啊，
嗯，
不就是这样吗？啊，一大群人说你不好，只能说你很好，你还是真的很好啊，所以不用去在意那些错误的声音啊。那你为什么被说一说你解一个瑕疵呢？因为你很看重嘛，你本质就是爱那个东西，所以你才会变成瑕疵啊。就像事件跟这个牙里面的状况，所以荆棘里的瑕疵你不要碰。宗派这些混乱，其实在旧约里面充满很多啊。那你再想看看哦，新约中也有，不新约我们不要少打，我们来看一句话就好了。犹大书，启示录前面的一卷。启示录结束，这个犹大书就是最后的提醒，再过来就要迎接国度，就是启示录。所以犹大书里面提醒了有些路不要走。犹大书只有一章而已哈，所以大家可以来看这边第十一节，犹大书十一节，这里有讲了三个路千万不要走。他说他们有祸了。我先强调一件事，圣经讲有祸都不是你时空中对跟错跟损不损失的问题，是这个祸是在神的眼中看为可憎恶的，是这个祸会被带到一个错误的结局里面，所以圣经讲有祸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情。好，然后这里说他们有祸的，因为走了该隐的道路，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为力挽巴兰的错谬与直奔，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并在可乐的背叛中灭亡了，这是第三个。我附带讲一下，有人问说可乐党到底有没有灭亡，这里讲清楚就是灭亡。他跟以色列倒闭矿也是不一样的哦，他是地打开直接直坠地狱的哦，就是叫灭亡，甚至就讲灭亡的时候你不要怀疑他们有没有灭亡。那你看这三个路是什么路呢？一个是该隐，是靠自己献祭嘛，活在自己里面了，用自己的一套要强迫神中奖嘛？那你看看今天基督怎么长这个样子，也是长这个样子啊。很多啊，只是说他有没有显明出来而已。该隐的路啊，神也不能提醒他，神提醒他跟神变脸。我是不知道今天我们会不会跟神变脸，好像也不会哈、哦。这样他但是会不会跟人变脸？
他不自觉，
他不自觉，神给他提醒了，神已经提醒他了，你若行得好。对对，你就蒙悦纳，然后罪伏在门口的，你要制服他，你不愿意制服他，那你出去你就被扑杀，那就罪就的辖制你嘛。所以神其实是提醒他的，他的问题不还不是在祭物，是他的心跟行为有问题嘛。所以神来说你心的不好嘛。那这个该隐的路哈，其实今天在讲说我们按自己认为的来献祭，你看我们多少时候就按自己想的要这样这样那样那样。里面有没有启示？没有。有没有神在里面？没有。有没有敬畏神？不一定有，都不一定有。那掺杂很多错误在里面，要弄进教会，也弄进神的国度，怎么可能呢？神虽然可以接纳，但是不代表可以接受你错误的东西呀、啊。而这个东西神接纳也是为了让你蒙了，让你在过程中洁净跟改变嘛。这个观念清楚了，我们就知道这该隐的路是不能走的。因为那些地里面咒诅的东西怎么拿来给神用呢？我再举个例子，今天我是一个家长，假设我两个孩子，那两个孩子我不可能教他两套啊，一定是同一套啊，对不对？如果说今天亚伯献祭可以献的对，该隐献的错，难道我会该隐说你要献错吗？不可能啊，所以不是亚当跟夏娃的问题啦，这是他们第一对孩子嘛，所以亚伯人家可以献祭献的对，行为对，那一定是他里面有一个敬畏顺服愿意的心嘛。那该隐的问题是出在他里面自己一套比神还大，他就自己想这样子那样子嘛。我再举个例子，已经有人又开个玩笑，他说该会幕的时候不是启示摩西，那摩西常常出现一句话说按着山上的样式吗？这是他该会幕的时候常常出现的一句话。那有人说，哎，那个钉子金色的钉在地里面，绝子钉子，有时是钉在地里面根本看不见啊，看不见用在钉在地里面一定要金色吗？银色不可以吗？铁的不可以吗？钉在里面看不见啊。那还有一个东西，他说会幕里面很多制作是里外抹上松香啊，你可能现在摸这个桌子表面可能有油漆，里面可能没有，所以你可能会问说啊，里面外面有抹松香有油看起来漂亮 OK 啊，里面又没有干嘛去抹松香？那我跟你讲，那你说你一套比神还大，懂这意思吗？神说里外都要抹上，你就里外都抹上，神看的又不是只有外面行为，还看你里面洁不洁净啊。 那你埋在地里面不是给人看的，那是神要看的，要让地产生改变，这是神的主权啊。但是你不能说啊，那神就这样，没人看见，那用自己的一套取代，那别讲，那你就是走该的路啊。这样大家清楚了吗？所以今天宗派的东西，其实你说大也不大，说小也不小，就里面它其实偏离了神的启示跟中心，人的私欲，人自己有一套取代了神的启示嘛，只是说人不一定有自觉而已，就是宗派路不要走。第二个我们要讲到这个魏利瓦往巴兰的错谬与之分，这个巴兰呢，它是一个很大的先知，他到底有多大？你知道大到时候他说的话神会成就，对跟错的神会成就，所以神就不让他说坏话。他不是要那个巴勒的钱吗？满屋的金钱吗？哦，那个实在太迷人了，所以他想了好几个，然后一直去要做主的时候讲出来就是祝福。然后巴勒就很气，说你拿我的钱，你不办事嘛？对，然后他说我也不是故意的啊，我也准备要做主以色列百姓，谁知道我讲出来就是祝福呢？啊，他也理直气壮，我就是个先知啊，我怎么知道？啊，他就拿不到钱，他也气啊，巴勒也气。那后来他说你也别太担心了。我帮你想个绝招，我知道以色列人的问题出在哪边，他就想说你只要让你女子跟以色列人这个混乱杂交什么一大堆的这些东西，他们就会败坏，神就会审判他们，所以你不用怕他们。对，你看啊，这个是出自巴兰的口，圣经说有看见那一颗心的就是巴兰，你看他的启示有多大，而且神还多么怜悯他，用女子来跟他说话。你也想看看，如果今天一只驴子说话我就会吓到，真的。然后我就觉得说那就因为人不听话嘛，那就叫驴子说话吧，怎么办？因为人说的人不听 啊，所以你看巴兰是神这么恩待他，给他这么大的权柄跟说话的力量，结果呢为了钱为了利，然后往错误的路里直奔。那你看今天有没有很多时候也是长这样，宗派里面很多时候就是为了利益，好，这个大家慢慢体会啊。第三个，可拉的背叛中灭亡了。这个可拉的背叛这一点，可能大家感觉没那么深，因为大家都是有一种本能，就是会比较顺服，会比较听话。那当然有些人比较有野心，肉体想掌权。那这个东西其实在教会里面是普遍性存在的，有时候滥用权柄，懂这意思吗？你知道这个滥用权柄是也是很严重的事情，要抢夺什么荣耀的权柄嘛？可拉一旦就是不满意摩西带领嘛，那起哄啊，在他这个支派里面起哄反对摩西的权柄啊。你要想看看那个摩西的姐姐米利亚，他当初在攻击摩西的时候，我跟你讲，他讲的话是对的啊。你摩西娶外邦女子嘛，娶古时的女子嘛，对的话也不是要让他讲啊，神都没说话，你有什么好说的？然后神就把他关在营外七天，长大麻风嘛。你看他一个人转头带下几个以色列的不能前进，所以你就抵触了神的权柄。所以可拉一党呢，他们这个要抢夺权柄，要抵触权柄，不顺服，你说这个东西有没有存在教会里面？是有的，有些时候是肉体掌权。那你如果体会更不清楚，我再举一个人，叫做希律王。希律王就是肉体掌权，肉体掌权，大家都怕他，然后他可以任意的屠杀他境内的这些两岁以内的孩子，为了不让救主显明出来，啊，这不就是宗派就是肉体掌权吗？所以今天这个权柄的问题，那我也第一个建议是说，如果今天一个侍奉的人他本身就有权柄了，你侍奉的人有权柄，你更要知道怎么样在真理中在爱中来运用这个权柄。比如一个人他本来就很爱神的，你不用要求他有爱神，那你要要求一个人说，你要记住你为他摆上什么，不是只有一个权柄啊。如果你权柄面没有生命跟爱，那就是独裁啊，那你跟外面的公司老板有什么不一样？跟外面世界的权势有什么不一样？就命令就好了啊。主耶稣人家他是为教会舍己，他能够要求教会顺服，他是把命摆进去的，懂这意思吗？所以当一个教会他运用权柄之后，特别是领袖，不管是小组长、牧者、传道人，他们都有一些权柄。那你要想清楚，你这个权柄的根据里面生命的度量，跟里面是不是有一种神的心？如果没有的话，很可能你里面就是一种可拉一党的情况，肉体在 在发作在掌权了，这样清楚啊？所以这些都是不要走的路。好，那么面对的这些景况的哈，那我们可能在大家讨论，我们这边列出的是一个这些宗派，不知道你。